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敦刻尔克大行动》，这是叙述二次大战这一个最庞大的一个撤退行动。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就是横扫整个欧洲。那这个盟军呢，在很多的行动上面，有赢有输。可是呢，在这一场敦刻尔克大行动里面，却是记载了一次最惨烈的撤退行动，也是最扣人心弦的。这个礼拜呢，即将要上映啊，所以有机会去看一下。我常常感觉呢，在战争的场景里面呢，常常给我们很多的人生的启发。这一个行动呢，我感觉呢，好像是一个福音的撤退行动，拯救的行动。虽然他们是在叙述的这个大战期间呢，这个盟军呢，准备从这个法国的北边呢的海岸呢要撤退，然后呢最近的地方就是属于英国了。虽然那个海峡很短，可是呢，他们这一些将近40万的士兵呢，他们呢疲惫之余呢，他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活着回去，有活着的就有盼望。可是呢，虽然这个德军的攻势呢，没有派他们最精锐的坦克追打过来，因为这个是势如破竹的这个军队呢，可是要撤退在海边，这40万人在那边等候的时候，却是最焦虑而且是最脆弱的时候。于是乎呢，这个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下了一道命令，让呼召不仅是派他的军舰呢，更重要的是呼吁他们国内的这些百姓，只要你有船的、有游艇的，通通开过去，因为军舰没有办法靠到那个岸边去接这一些士兵，对吧？一定要有接驳。所以呢，所有的船只大大小小都过去。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的所有福音性的字眼你都用到了，你都看到了，是一个拯救的行动，对吧？是一个不关自己而已，乃是考量到别人的需要跟利益，是一个愿意来牺牲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愿意呢大家彼此手牵手心连心去拯救我们的同胞，把他们接回家。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听了就去做了。首相丘吉尔说，你们要去，把所有你家里可以用到的船、游艇、任何的船只可以运人的，通通去。所以呢，这一些的人呢，在那边，他们知道吗？在他们等待了40万大兵，他们不见得知道。可是这一次呢，就像那个电影当中的旁白所说的，这一次他们的家迎向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所以我们看到了清清楚楚的，就像一个福音的信息一样。今天我们说传福音，我们说要来信耶稣，我们说要来信靠上帝，这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最重要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看见我们活在21世纪的今天，甚至我们所有人类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心里面得安息，人的生命得改变，把那个盼望的活力跟那种真正盼望的这一个缘由呢，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得安宁、得安息，当我们的心被眺望起来的时候，人生的盼望就在那里才可发生了，对吧？日子不在乎你用的穿的，不在乎你今天又有什么计划做什么事，乃是在于你内心里面的平静安稳以及对将来的盼望。如果你的盼望是定睛在这一位上帝，就如同定睛在十字架的耶稣，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要展开的信息，该是时候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所以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我们要从三个论述开始来学习今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你的十字架是什么；第三个，我们更要知道的是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常常讲十字架，如果我们谈到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其实有两种人看两个观点。你如果看到十字架的四个点，那变成是一个常常让你好像你要去看走到一个地方，好像你不知方向一样，你永远到底是要往北、往东、往西、往南。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在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人生的目标真谛意义在哪里。只有一个点，如果你聚焦在这里，人生的道路是清楚的，这个信仰是清楚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人生改变的开始，从内到外改变的开始，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讲的是神的旨意、神的爱、神的赦免跟救赎。十字架讲的是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并且呢将那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拯救的，十字架是神的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把这个永恒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所以上十字架的是神的独生子。你们记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他们提到有当时到底呢是要释放耶稣还是释放那一个罪犯，然后呢耶稣在那里完全没有讲话。那个时候呢，这些犹太百姓，这些所谓法利赛人，他们说要释放巴拉巴这一个罪犯，这一个本来就应该要被钉在十字架的人，然而他却没有被钉十字架，十字架呢却是耶稣走上十字架。这个反映了我们所有每一个人，本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与神的隔绝，因为我们世人如经上所说的都犯了罪，所以呢十字架让我们看到该被定罪的，就像那巴拉巴是没有被定罪的，而神呢独生子耶稣亲自的取代了我们的罪，他走上了十字架，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更重要的是，十字架也彰显了神的智慧跟大能。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十字架，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神如果要拯救我们，又何必搞得那么麻烦，还让耶稣上十字架定死在那里，三天之后复活，让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才得到拯救。你要知道，在十字架上最大最大的就是彰显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放弃的爱。因为他知道我们有限，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有永恒的盼望，他宁愿他要每一个人的人人得救，也不要一人沉沦。所以神的爱完全的彰显在这个十字架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不管是带十字架，圣经上面有印十字架的，还是在教会的建筑里面的印的有一个十字架在最教会的这个建筑上面的，这一些呢都是一个记号。然而呢，真正的记号代表的是一个得胜的人生的记号。你们如果看到那一部电影，当你们去观看那个电影整个的场景跟这个战争的过程，有时候我们 很感慨，就像人一样。我记得有一幕很清楚的是，有一艘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救护船，外面有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红十字，就是代表是专门是医护医疗船。他们好不容易呢，把这一些人都救上去了，有一些人上了那一艘船，哇，又有开始护士啊，给他包扎啊，然后有面包吃的啊。你看，在那个海滩上已经等那么久了，多幸福啊！他们那一刻，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觉得我得救了，对吧？哎呀，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就看到那个电影的镜头抓得很近，有一群人在那里，哦，护士包扎，然后又吃面包，又沾果酱的。忽然间呢，那个什么那个扩音器说有鱼雷，然后没多久，嘣，那些人就死了。在盼望跟绝望，在活着跟死亡之间，这个是人生的写照。有时候我们觉得死亡是死亡好像是人的肉体死了，那个时候呢才是死亡。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十字架的，更不需要那十字架的救助。今天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生命的需要是你所看不见，你所没有办法掌握的，就是你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如何，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本来以为日子就是这样很平静的，我得救了，坐在上面享受面包啊，那个护士来照顾很好，等一下很快我就回家了，哪里知道好景不长，下一刻鱼雷就来了。有时候我们家里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有时候是日子很平顺啊，不管是上班、上学的、在家的，有时候忽然一件事情来，可以ruin你整个 day， 你整个日子，你会觉得是怎么会是这样子？十字架的拯救就是要从我们的灵魂的更新开始，是让我们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所以我们要的，在基督里有永生，那个永生不是等到有一天那个支票才去兑现的，是有永生是在那一刻开始迈向永生，有与主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不再是单独的去面对人生每一个挑战，我们看到的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一些所谓相信耶稣的人，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耶稣为什么在这里34节把众人跟门徒都叫来，跟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们刚刚讲过，十字架是神的爱的表征，是神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舍了，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得着永恒的救赎跟赦免，这个就是罪，就是爱的最大最大的表征了。不管是怎样的人，在神的面前，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罪得赦免，就必得救。因此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的是，十字架不是说啊，你要背起你十字架，你就想到好像苦行僧一样啊，怎么有一些人呢，最近日子不顺利的，或是身体有疼痛了，甚至婚姻受到挫折不顺遂了，甚至工作升迁受到阻碍了，上学的有挫折的啊，对啊，牧师讲的，圣经讲的，这个可能就是我的十字架，我要背起来，好像一副很辛苦。我就想到说，大太阳底下有一个人背一个大大的木头十字架在那里走，走得很辛苦，走得很累。不是的，背起你的十字架，重点就是把你的目标做一个转换。十字架最早在这个罗马的时期是一种被定罪的，然后服在罗马的这个政权的管制之下呢，是一种向罗马政府的一个完全的顺服，降服在那个权柄之下。今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要我们从对于世界转向对上帝的顺服，对于这一个世界的主权 这种所有一切的世界所标榜的利益，我们以从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转向以神。简单的来讲，就是在整个的人生的这一个焦点，让我们再一次从世界转向神，归向神，顺服神。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从明白这个十架的道理，这是神的救赎，神的爱，神的智慧跟大能，转而面对到我们自己，就是第二点，你的十字架就是什么？你的十字架就是舍己，舍己就是对世界，对我们自我的成就说 no， 说不，而转向我们的神，向神敞开，就是一个从以自己为中心的转向，成为顺服神的人。就像耶稣在客西马尼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这杯撤去。但是后来他走回来，他又说，然而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你知道信耶稣的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就是人生开始去思想，神在这个时候要我做什么？我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这么好的聪明才智，我有这么好的这个专业，那我应该怎么样做来荣耀神？甚至在逆境的时候，在不顺遂的时候，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是告诉我们说，我不是在寻求自己的益处，我来考量到我旁边的人的益处。因为我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当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时候，你整个的归属，人生的主权，就是以我们的救主耶稣，以他的心意为心意。我们整个人生的焦点已经转向了，我们不再是看四面八方了，我们只有看这一点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上，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了，他的重要的，他的首先的成为我的首先的，他对我讲的话成为我的力量跟盼望。所以第二点，你的十字架，这是什么？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代价，就是我们要舍己。所以在这里他说第34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怎么样信耶稣，怎么样跟随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真正的如果要成为我的门徒，你们就要摒弃你们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把你的焦点定睛在神的旨意，神所要我们做的，就是把基督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合而为一。就如经上所说的，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心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心如果都向神敞开，你就可以开始去经历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改变。我们说，就像这个马可福音在第一章，在第一章十五节，这个十四节，约翰呢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就像我们的十字架一样，我们不再因着我们追求以我们最大的益处为益处，我们开始也去兼顾到周边的人的需要。我们不是完全以自己的成就满足来追逐为我们人生的首要的目标，因为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的 我们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以自己所定定的目标、所追求的人事物为你一生的目标。所以当这一些没有达成，当某一些人事物要追的、要拥有的没有拿到的时候，你的人生就崩溃了。我们人的脆弱就是在这里。我们本来常常以为，如果我能到那个点，我就会怎样；如果我能有这一个，我就会怎样；我如果能够升迁到这个位置，我如果能够拥有，能够住在那里，能够这样子享受，我的人生就是我要的人生。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甚至在华尔街非常有名的基金经理人，年薪几千万美金的人后来自杀了，甚至在很多在企业非常有名的人，他们的生活甚至有时候家庭出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这一切的缘由都是从心里面发出。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说的吗？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要常常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如果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是确定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处待人处事，我们要面对所有的抉择，我们都知道耶稣就是道路，他所说的话指引我们做人生每一个决定。你可以想象一个如果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一个愿意舍己的人，他每一天以舍己的人生来跟随主的人，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开始学习付出、牺牲、彼此相爱。任何一个家庭团体，如果都是彼此相爱、愿意为别人牺牲的，你看到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家庭，这样的一个爱彼此、关爱、愿意为别人牺牲的公司、办公室，甚至这样的一个小区扩大到一个社会跟国家，你说这个国家不强壮吗？你说这一个家族不兴旺吗？你说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他立足之地吗？我相信他是最受欢迎，而且他所到之处必将这样的一个生命影响众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再是自己，就像经文说的，他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个就是舍己的人生，这个就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生。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想要做自己，对吧？包括我也是一样。我们想要做自己的原因，其实我们平常或许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内心却有一个呐喊。什么样呐喊？我们要告诉别人，证明我是成功的，我是对的。甚至有一些如果从小以前被压抑的人，他这种声音更强烈，有朝一日他一定要站在人生的最高峰，向世人宣告证明他是如此的优秀，如此的成功。所以你看，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思想，他会做什么？他的一生就是只有这个目标，什么都不要告诉我，我什么都不要管，我的全心全意就是往那里走，因为我一定要走到那一点，才能够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意义的，才能够证明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堆砌什么？都在堆砌我们自己的名，我们这一个名字。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我们希望我的名字是最闪亮的，我们自己是世界上最闪亮的一颗星。然而今天圣经里面耶稣直截了当地告诉众人跟他的门徒，人生不要这样走，有失才有得。接下来他在这一个接下来的 3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有失才有得。我们本来的盘算就是，我们好好的受教育，找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力争上游，我们的人生要从此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又更清楚知道怎么样面对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我们能够牢牢的掌握在我们手中，一生的掌舵者我们自己来做。然而我们以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就拥有了，我们赚到了，我们赢了，我们可以赢了人生这样一个战场。殊不知日子久了久之，神看到我们，我们的心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我们已经属于这个世界了。其实你不是在掌握世界，掌握自己，你呢是被这个世界所掌握。因为世界所需要的、所标榜的，就是你所标榜。你无形中被套住了，你不知道，你以为你赢了。然而今天，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样是没有益处的，这样把你自己的灵魂、生命都赔上去了，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回想过来，你完全没有自己，因为你是跟着整个世界的浪潮在走。真正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与神同行的关系跟生命，我们却一辈子从来没有体会到，从来没有享受过。今天神要提醒我们，他要与我们同行，教我们如何与他同行，享受与神同行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有神与我们同行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舍己。舍己成了我们改变人生的关键，舍己成为我们看见上帝国度的荣耀的关键。这样的一个入口告诉我们，从明白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神给所有一切真正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看见、才能够拥有、才能够享受的。神的爱要今天要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看到神的大能透过十字架，以神的智慧使所有相信的人能够因他得救。看到十字架的人生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对事业、人生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人自己一生的盘算，什么是成就，什么是丰富。因此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的代价就是我们要舍己，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常常询问神啊，你要我做什么？常常看见神在你身边所做的点点滴滴，去找到神与你同行的足迹。这样的人生就会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益处，这才是真正能够赢得我们一生最大的好处，就是看见那与主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跟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而告诉我们，人生是清清楚楚的透过基督的道路，他的十字架引领我们。我们在任何的处事上面，我们都是充满智慧，而且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要做什么，不是吗？你们如果以前读过这个一对父子骑驴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有以前的那个教科书有没有，这现在还有没有记载这个？可能是60年的出生的才会有那个课本，才会写那个骑驴的故事。一对父子在村子里牵着驴子走，爸爸跟他的儿子牵着走，村子的人说：“你看这对父子这么笨，有驴子不骑。”他们听到了，后来呢，两个人就骑上去了。骑上去说：“啊，你看那对父子虐待动物，两个人那么重，骑那一只驴那么瘦弱。”我听到了，又跳下来了，怕人家讲。好， 让那个儿子坐在上面就好，爸爸牵着走，这样该没事了吧？这样也有事。你看啊，这个小孩子啊，真是不孝啊，一个人坐在那里舒舒服服的，大太阳来让爸爸老爸的牵着驴子让他这样走，真的是摇头。后来呢，上去也不是，下的也不是，一个上去也不是，两个通通上也有事。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这样子，如果我们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的人生就跟骑驴的父子一样，怎么做怎么不对。人生要有定见，而这个定见如果是从神而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样都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抉择往哪里走，对吧？我们需要人生的方向。不管你现在的方向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掌握我们的明天，我们讲实在的。而且有时候你做的不见得真的是你真的愿意这样做的，然而不用担心。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呢？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最终会得益处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指望。你说哎呀，我做错了，我早该要做什么，我今天不应该做这一个。我相信这样的过程呢，做错的抉择在人生反反复复都会发生的，对吧？但是呢，信主的人不要活在那个过去，活在那个错误、那个内疚当中。纵使你走错了，最终神会引导使他最终成为你生命的益处。阿们。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是一个人已经登上了山，那个高山的山顶，他知道这个过了这个山顶之后后面是什么，由那个人来告诉你往哪里走，然后后面会有什么会发生是比较准的，还是山下那个还没有到上面的人告诉你往哪里走会比较准？当然是已经爬到山顶，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后面。所以假设是我们的盼望是从那人而来，那当然我们应该虽然很累了，我们也要奋力的把我们最后一口气往上挣扎，然后攀到那个顶峰。因为迈向美好、迈向高峰，是因为前人已经告诉我们美好的这一个应许地在等待我们。今天的十字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好像苦行僧一样背着所有一切的重担。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弟兄姐妹，安息的心是多么宝贵啊，对吧？你累了，你做家事做很累了，你可以睡觉，但是你心里面如果有一块大的石头压在那里，没有一个去处，压在那里牢牢的，你心里面没有安息，人躺在床上也没有休息的，灵魂不得安息。所以耶稣说要来学习我的样式。什么样式？我的担子是轻型的，要用我的观点来看世界，用我的观点来看每一个人事物，看成功的定义，看家庭，看人生，看亲子关系，看你所谓的成就跟未来。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它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是一个回家与神和好的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带给我们的就是人生的盼望，不仅是现在的，也是将来的。而且这个十字架是只有我们说的单趟的。你知道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这些罪犯被钉十字架之前要扛着那个十字架走到那个刑场，为了不仅是昭告众人，也要让他们知道是谁在掌权的。所以他扛着那个十字架走到那里的时候，完了就钉十字架了，钉在十字架完，只等到他死，不会再扛回来再游街一次，没有了，只有一趟。 对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来讲，代表着我们的决心，我们决定跟随耶稣走天路，迈向那永恒的道路，是 one way 的，只有一条路，永不回头的路。我们不再回头，只有不再回头，走到那目的地，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的过去就过去了，不再讲以前我们的丰功伟业，我们的聪明才智。今天我已经活着不再是我，把我整个人交给耶稣了，我把我甚至整个家庭都交给耶稣了。如果一个人要看到信主真正的改变，要抱着那个永不回头跟随耶稣到底的人。所以难怪耶稣说，你们啊，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件事就是要舍己，活着已经不再是你了。如果你相信这一位掌权者，这一位爱你的，愿意为你舍命的，他有永恒美好的计划，而且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的，这样的人，这样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耶稣的十字架就成为我们人生得胜的记号。他告诉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人生，活出一个有生命力的盼望的人生，告诉我们如何的跟随耶稣，享受与主同行的人生。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耶稣的十字架不仅是得胜的记号，也是一个回家的路，更重要的是一个永恒的指标。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希望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改变。他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永远的平安，一个安息。他就是平安王。相信耶稣的人能够真正去经历这种与神同行不一样的生命，就是回到刚刚马可福音第一章所说的，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悔改就是舍己，把本来以自己的目标为目标的转向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的心意为心意。所以为什么在经文当中耶稣斥责他的门徒彼得说，你们不体贴神的意思呢，只体贴人的意思。他要他舍己，以神的心意为神心意，这样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才能真正享受与主同行的人生。耶稣的十字架今天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基督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把过去的全部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新人就在耶稣里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好不好？今天让我们能够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把我们的旧人完全的交托给神，迎接一个崭新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的生命起航。起航的目标就是往永生的道路与主同行，是与神所赐给我们的，永不回头。我们就这样的人必得大赏赐，因为罪得赦免，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因他，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命。这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开始做更新的工作。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再一次做一个决定，主啊，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帮助我再一次走出一个新的人生，一个舍己的人生，把我全人交给你，愿你与我同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